亲爱的听友您好，以音声传播佛陀的教育，欢迎收听佛音有约广播，我是小冉。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有声书依然是正信的佛教，作者圣严法师。有人问，立地成佛是真的吗？是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佛教的教训，正像世俗所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教训一样。不过浪子回头的可贵是在能够改邪归正，既然改邪归正之后，必须要积极地重建他的人生，才能达到回头的目的，才有金不换的价值可言。因此佛教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也只是从正面的自信上做的肯定，不必就是真的当下成就了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在天台宗的原教的佛共有六种，称为六迹。这六迹是理迹佛、名字迹佛、观行迹佛、相似迹佛、分正迹佛、究竟迹佛。以上所举的六种佛，第一种理性佛是指一切众生，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大地众生均有如来智慧德相，这个佛性就是指的理性佛。第二种名字即佛是指已经听了佛法的人，知道自己本有佛性，本来就有成佛的可能。第三种观行即佛是指已在修持佛法，已能降伏烦恼的人，这里说的是降伏，不是断除。第四种相似即佛是指已经六根清净，快要进入圣位的人。第五种分正即佛是指已入圣位，纷纷破除无明，纷纷实证觉性的初地以上的圣位菩萨。第六种究竟即佛才是真正的成佛，才是佛果的圆满，才是无上正遍知觉。可见立地成佛这个佛大概是指第一种理性佛或者第二种名字佛，而不是第六种的究竟佛。因为从放下屠刀的时候起，已是佛性圆成的起步点，称为立地成佛等于是说回头是岸。事实上放下屠刀并非马上就是佛，苦海回头也并不立即就在岸上啊。懂得了这一层道理，对于禅宗的开悟也可以触类旁通了。许多人以为即心即佛，明心是佛，无心是佛，见到未出娘胎前的本来面目等等，都是成佛的意思，并且以为一旦开悟，黑气筒兜底打穿，便是成佛了。其实开悟并不即是成佛，乃至也并不即是见道。比如宋朝的高峰圆妙禅师自称他一生用功，大悟一十八次，小悟不知其数。可见开悟并非成佛，如说开悟即是成佛，乃是成的理佛，乃至相似佛，而绝不是究竟佛。充其量禅宗的开悟相近于得法眼镜、见道、小圣的初果、大圣的初地而已。所以禅宗破了三关，本参、重关、牢关之后，才是走出生死之流的边沿。如果以天台原教的六种即佛来衡量，禅宗破了第三的牢关，也仅同于第四相似即佛位。正因为如此，禅宗的祖师当他们参到一个入处，黑漆筒兜底打穿之后，往往倒要隐于水边林下去长养圣胎了，因为他们尚未进入圣阶，充其量是走完了成佛之道的三分之一的路程而已，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一阿僧祇劫届满。从这一点来看， 一些只知盲修瞎参的常客们可以把神智清一清了，因为纵然已经破了三关，也只不过是闲位的凡夫而已。请问佛教的修持方法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仅仅信仰佛教而不做佛教生活的实践，那只算是种了一些将来成佛的善根种子，但却很难得到极生的利益。佛教的修持即是佛教生活的实践，最主要的有四大项目，那就是信、戒、定、慧。没有信仰心，根本尚未进入佛门，所以信心是学佛的基本要求，皈依三宝就是信心的初步建立。戒的内容很广，一般的要求能够持好五戒十善便可以了，若能增寿八戒乃至菩萨戒当然是最好的事。戒对于佛教徒的功能好像战场上的防御工事对于戍守士兵的功能一样，若不先把五戒十善持好，根本没有佛教徒的气质，如不持戒而修禅定也会落入魔境。禅定是收心摄心而使心力不受外境动摇的功夫，这也是各种宗教共同着重的功夫。印度的各外道宗教都修定，中国道教的吐纳以及西洋耶教的祈祷也都是禅定功夫的一种。禅的功能能使心念集中定于一境，唯有有了心定一境的功夫，才能体察到宗教价值的崇高伟大，才能得到身心方面的清丽安乐，绝非五欲之乐能够相比。一旦有了这种心定一静的经验之后，他的宗教信念也会加倍的上升，要他再不信也不可能。但是禅定的功夫并不是佛教独有的，佛教独有的是指导禅定并脱落禅定之贪着的智慧。因为禅定虽是不受外境动摇的内证功夫，一旦进入禅定受到禅悦之乐，便容易贪恋禅悦之乐而不思离开禅定了。像这一类人一旦色身死亡，神识便生禅天。但在佛教的境界层次中，禅天分为高下的八大等级，称为四禅八定。四禅八定都是三界之内色界以及无色界的天境，天的寿命虽长却未解脱生死，所以佛教只是把禅定当作修持的一种方法而非修持的目的。所以中国的禅宗虽然是以禅为宗，却是重开悟而不重禅定。悟就是智慧的开发，唯有开发了悟透诸法实相的智慧，才能解脱生死而出离三界。事实上有关修持的问题，最好是亲近大善知识才能摸着门路，我在这里不能做详细的介绍，只能略举如上的大概而已。有人问，佛教是主张苦行的宗教吗？圣严法师说，当我们尚未解答这个问题之先呢，应该先明白苦行两个字的定义。一般所说的苦行，大抵是指以自苦为手段，以解脱为目的而言。从原则上说，这个观念没有错，如果从出发点上说，却大有区别。有的是盲目的自苦，有的是有理想的自苦。盲目的自苦往往都是指的盲修瞎练、沙中榨油，既没有理论的根据，也没有一定的目的。有理想的自苦也有不同，一是迷信的，还有一种是理性的。 迷信的自苦，是指以为持了牛戒吃草，持了狗戒吃屎，持了鱼戒进水，便可在死后升天。理性的自苦也分为两种，一是以合理的修持方法寻求自我解脱，一是利用可资自我解脱的身心协助他人解脱。除了理性的自苦，其余均是外道的苦行。有些人认为佛教不主张苦行，认为佛教是主张苦乐中和的中道行者。当然佛陀成佛也是在他放弃了六年的苦行，把羸弱的身体调养复原之后的。不过我们必须明白，佛陀放弃的是盲目的苦行或者迷信的苦行，又强调理性的苦行。寻求自我解脱是小圣的苦行，协助他人解脱是大圣的苦行。因此在《长阿含经》卷八中有着这样的叙述，佛对尼俱陀梵志说：如所行者皆为卑陋，离弗裸行，以手杖臂，或食牛粪，或食鹿粪，或食树根枝叶果实，或有常举手者，或不坐床，或常蹲者，或有卧荆棘者，或有裸行卧牛粪上者，或一日三浴，或有一夜三浴，以无数众苦苦役此身。像这样的苦行，佛陀是极端反对的，因为那是除了自讨苦吃毫无意义，既不能修身养生，又不能修心入定，更谈不上修行而利益他人。佛陀接着把佛教的苦行告诉了尼俱陀梵志：彼苦行者不自纪念，我行如是当得供养，恭敬礼事得供养以心不贪着，小了远离之出要法。闻他正义欢喜应可，不自称誉不毁他人，不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语绮语贪取嫉妒邪见，精勤不忘好习禅定多修智慧，不为共高骄慢自大，常怀信义修反复行，常怀信义修反复行，能持境界勤受训诲，常与善人而为结党，积善不语，不怀憎恨，不为巧伪，不持己见，不求人短，不怀邪见而无边见，是为苦行离垢法也。我们读了这一节佛教的苦行法门，该会感到无限的亲切。它的内容无非是持戒禅定智慧的解脱法，这也正是人世间的处世法。但这尚是属于理性的求解脱的法门，到了大圣经中更加鼓励我们去大施大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了。为了救济众生，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并且要发愿生生世世救济众生而牺牲自己，乃至做到三千大千世界无一微尘不是菩萨舍身命处。像这样的菩萨行，能说不是大苦行吗？因此凡是正信的佛教徒，他必须简述身心，刻苦自立，待人要厚，自供要薄，唯有降低了物欲的生活，才能提高精神的领域，精勤于道业的修持，努力于事业的发展，贡献于大众的公益，发大愿心，为全体人类义务劳役，做一切众生的不请之友，乃至牺牲自己而救济他人，这便是佛教的苦行。如果有人以不吃烟火食，不过人的生活，而以显义出奇做标榜，那便不是佛教的苦行，而是外道的苦行。 请问六根清净怎么讲？六根清净这个名词在一般不知佛法的人看来是非常浅浮甚至非常好笑的，他们以为凡是出了家的僧尼一定就是六根清净的人，如果稍微沾染了一点男女钱财的习气便是六根不净的。那么什么叫做六根，什么又叫做六根清净呢？圣严法师说，其实六根清净四个字里大有道理。六根是指生理学的全部范围，佛教看宇宙人生既不是唯物论者，也不是唯心论者，更不是唯神论者，佛教乃是主张因缘和合的缘生论者。所以佛教看一个人的构成是从心理、生理、物理的三个方面来分析的。上面所说的六根是属于生理学，加上六尘的物理学以及六识的心理学，便是一个人的总和。六根、六尘、六识的形成称为十八界，十八界的三大类构成鼎足之势，互相为用，缺了一类其他的二类也就不能存在。因为六尘与六识要靠六根的媒介才有作用，六尘与六根要靠六识的判别才有价值，六根与六识要有六尘的反应才有功效。如果要下一个比喻，那么六根是镜子，六尘是被镜子所照的影像，六识呢就是判别镜中所照影像的那个人。什么是六根、六尘和六识呢？说起来很简单，那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从心理和物理的媒介功能上说，称为六根，也就是生理学上的神经官能。眼有视神经，耳有听神经，鼻有嗅神经，舌有味神经，身有感触神经，意有脑神经，这些都是心与物的媒介的根本，所以称为六根。从六根所接触的对象上说，称为六尘，也就是物理学上的各类物质，眼根所见的颜色和形色，耳根所听的声音，鼻根所嗅的香臭，舌根所尝的味道，身根所触的粗细、冷热与湿滑等等，一根思想的称为法，那是指的极微极细的无从触摸的东西，这些就被称为六尘。从六根接触六尘而产生的判别力与记忆力上说，称为六识。如果没有六识而仅有六根与六尘，那就不是活人而是死尸。所以六识是六根的操纵者，六根是六识用来接触六尘的工具。那么为什么要称为六根清净呢？因为六根是六识的工具，做善做恶固然是出于六识的主张，造成善恶行为的事实却是在于六根的作用。人之流转于生死轮回的苦海之中，就是由于六根不曾清净。自从无始以来的一切罪业均是六根所造，比如眼根贪色，耳根贪声，鼻根贪香，舌根贪味儿，身根贪细滑，意根贪乐净。有贪也必有嗔，贪与嗔是由无明烦恼而来，合起来就是贪嗔痴的三毒交加，恶多善少，永无出离生死苦海的日子了。修持解脱道的功夫不外戒定慧三学，但是慧的主要根源是戒与定，所以修持的入门功夫应从身心的两方面着手，一是修身，一是修心，把不好的念头修理掉称为修心。修心的主要功夫是禅定，把不好的行为修理掉称为修身，所以修身也可称为修行。 修身的主要功夫是持戒，持戒的目的在于守护根门，守卫保护住六根的大门，不让坏事从六个根门之中溜进我们的心田，以致种下生死流转的祸苗。因为一个凡夫除了进入禅定的境界而外，就不能没有妄想，妄想是促成六根造业的导火线。佛教的戒律就是妄想于六根之间的保险丝或者灭火器，在戒律的防卫之下，六根才能渐渐的清净。一旦到了六根清净的程度，超凡入圣的境界也就快要接近了。所以一般的凡夫僧尼只能在戒律的保护下勉强守住了六根，至于清净二字那是谈不上的。一般人的观念总以为僧尼们只要不犯淫行，不贪非分之财，不介入人我是非，便算是六根清净了。事实上，凡是贪逐于物境的受用，总是六根不净，不论是看的、听的、嗅的、吃的、穿的、玩的、用的，只要有了贪取不舍的情形，就是六根不净。因为除了男女及钱财等问题都不容易察觉出来，净与不净也就很少有人细心地注意它了。根据中国天台宗的判断，六根清净位便是52个菩萨位阶最初十阶的实性位，要断见思二惑，相当于唯识宗的分别烦恼与分别所知的二障，就应该是从普通凡夫进入贤位凡夫的阶段了。又根据《法华经》及《涅盘经》中说，能得六根清净，便可六根互用。所谓六根互用，那是说六根之中的任何一根均可兼备其他五根的功能。你比如说，眼能见色，眼也能闻声嗅香尝味等；耳能闻声，也能见色嗅香尝味等；鼻根、舌根、身根、意根也是一样的。六根清净了，都能六根互用，这在一般的听众听起来，难免是会觉得有些神乎其神。事实上，我们之所以不能六根互用，是因为自己把六根的官能限制住了，也就是说，我们利用六根而只取六尘。六尘充塞了六根，障碍了六根，六根变成了六尘的奴才，也习惯地成了六尘的应声虫。色尘来了，眼根应付；声尘来了，耳根应付；香尘来了，鼻根应付；舌、身、意根也是一样。如果不是这样，如果六根不执着六尘，六根不受六尘的支配与诱惑，那么六根就从六尘之中得到了解脱。解脱了的六根便是自由的六根，自由的六根自然可以彼此互用而不用分界线了。这个自由的六根也就是清净的六根，因为自由的六根虽然仍与六尘打交道，但已不受六尘的引诱而造生死的染污之业，所以称为六根清净。说得明白些，所谓六根清净，不是没有了六根，而是我们的生理官能不再随着外境的幻象而转，这就叫做一尘不染。但这绝不是等闲的功夫所能做到的事。六识发动六根而接住六尘，六尘映入六根而由六识判别或记忆保存，再从六根的记忆保存中显现出来，发动六根贪取六尘，就这样相互回环而造成生生死死之流。六根清净的目的便在断绝并超越这一生生死死的生命之流。 请问四大皆空怎么讲？四大皆空是空去哪四大呢？不懂佛法的人可能会脱口而出，空了酒色财气呗。其实这与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根本是牛头不对马嘴，因为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发明的，这是人类对于宇宙本体的初期探索而得的结果，在东西方的哲学思想史上几乎有着同样的趋势。比如中国书经中所记的木火土金水五行，印度古吠陀本集所说的世界形成是基于地水风火空五种自然因素，希腊古哲学家也曾提出气水土火为宇宙间不变的四大元素。总之，不论五行也好，五大也好，四大也好，都是指的物质界的基本元素。如果仅限于此而焦灼于此，那么发展的结果便是唯物论者，所以这些思想也是唯物论的先驱。佛教讲四大皆空是沿用印度固有的思想而再加以深刻化和佛教化的，因为地水火风的四大元素是宇宙物理的，比如山岳土地属于地大，海洋河川属于水大，阳光焰热属于火大，空间气流属于风大。如果把它们化为人体生理的，那就是比如毛发骨肉属于地大，血液分泌属于水大，体温属于火大，呼吸属于风大。如果从四大的物性上说，坚硬性属于地大，湿润性属于水大，温暖性属于火大，流动性属于风大。但是不管你是如何分析四大，四大终属于物质界而无法概括精神界的，所以唯物论者以四大为宇宙的根源，佛教则绝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佛教所讲的四大也有小圣与大圣的不同。从大体上说，小圣佛教所讲的四大是指造成物质现象的基本因缘称为四大种，意思是说地水火风是形成一切物质现象的种子，一切的物象都是由于四大的调和分配完成，四大和谐便欣欣向荣，四大矛盾便会归于毁灭。物理现象是如此，生理现象也是如此，所以佛教徒把病人生病称为四大维和。小圣佛教观察四大种的目的是在使人看空我们这个由四大假合而成的色身，不以色身为实在的我，不因只取色身为我而造种种生死之业。一旦把我看空，便会进入小圣的涅槃境界，不再轮回生死了。大圣佛教所说的四大不是指的根本元素，而是指的物态的现象是假非实，是幻非实，对于物象的形成而言仅是增上缘而非根本法。虽也承认四大为物象的种子，但不以为四大是物象的真实面貌。小圣佛教因为只空我而不空法，所以虽把物象看空，仍以为四大的极微智，也就是法，是实有的。不过小圣佛教不是唯物论者，而是多元论，因为佛教的空不仅空去四大，乃要空去五蕴，四大只是五蕴中的一蕴而已。什么又叫做五蕴呢？那就是色受想行识。前一个色属于物质界，后四个受想行识属于精神界，四大地水火风便是色蕴。 关于五蕴的内容已非这次所能介绍了，因为五蕴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们只能在此说一句，五蕴是三界之内的生死法，空去五蕴才能超出三界的生死之外。同时，我们由于五蕴的提出，证明佛教不是只讲四大皆空，而是要进一步讲五蕴皆空的。尤其重要的是，佛教的重心并不以四大为主，而是以十蕴为主。至于受想行的三蕴，也是十蕴的陪衬，乃是用来显示精神界的作用之广而且大的。所以佛教不仅不是唯物论者，倒是唯识论者。亲爱的听友，在这一期节目中，圣严法师给我们解释了佛教的基本修持方法是信、戒、定、慧，并澄清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四大皆空、六根清净的基本教理。下一期，圣严法师将就佛教徒是如何孝养父母的，佛教是否重男轻女，佛教徒如何举行佛教婚礼，佛教徒能否离婚，婴儿能否信佛，佛教徒是否主张节欲等几个问题做出清晰简明的解答，欢迎您随时收听。亲爱的听友，今天佛音有约正信的佛教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我是小冉，我们下期节目再会。